弟兄姊妹平安，感谢赞美主，又能我们又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点一下，稍微点一下。稍微在那个上面点一下，啊，有了。好，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题目叫做吃的艺术。那这个讲题呢，其实我在好多年前啊有讲过，就是类似的有讲过。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最近好几个机会，有在不同的场合，有人都说这圣经实在是太难理解了。那三个礼拜我到这个恩友团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的时候，就好多有几位姊妹就讲，哎呀，这个圣经真是很难读啊，是有没有人能够教我们来读。那我每次上台的时候我都跟他讲，一定要读圣经，一定要读圣经，但是呢，如果光是跟你们讲读经但是不教你们怎么读的话就不太好。那么两个礼拜前，郭长老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讲，要祷告，也要祷告。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要灵命要成长，就必须要读经跟祷告，都要啊，是最基本的。那么他到讲到最后的时候讲说，你怎么样祷告呢？就是要认识神。那认识神是从哪里来呢？就从圣经，读圣经啊。那我想神的带领是很奇妙的，这个我跟郭长老也没有这个商量过该讲什么。好在他那天他没讲读经，不然的话我就糟糕，要换一个题目了。那么今天呢，我要就跟他教大家怎么吃，不但是这个我们平常吃东西，而且说我们怎么样来吃这个属灵的食物，就是神的话。神的带领真是蛮奇妙。刚才我在外面迎接这个龙伯伯的时候，龙伯伯就马上拍我的肩膀说，你挑这个圣经啊挑的真好，跟我下个礼拜要讲的东西啊非常吻合啊。所以真光教会很奇怪，这个神的带领是非常非常奇妙啊。那么好多年前我到这个播音公司上班的时候，那每天要吃饭的问题，我就在家里带了一些水果，吃完水果之后，中午就到这个食堂去吃饭，吃饭的时候我就专门吃这个生菜啊，生菜沙拉。那么吃了六个月之后，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很奇怪了，什么身体开始痒了啊，会长这个红疹啊。很奇怪，过了两天它就消掉了。结果后来我读书啊，发现说原来吃这个生菜啊，那生的食物里头有这个所谓的酵素，吃了吃了之后，这个酵素就会使你身上里头的那些脏的这个 toxin 会把它逼出来啊。所以吃这些东西，生菜、水果，这是生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沙拉跟生菜是水果是生的呢？其实很简单啊，比方说你买了青菜回来之后放了冰箱放了几天之后，拿来洗的时候，拿出来的时候是好像垮垮的，放在水里头泡的时候它就马上就蓬勃起来生啊，所以这不是生的啊。那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祸从口入，怎么样，这个病从祸从口出是病从口入，所以如果我们懂得吃的话，我们身体一定会好的。那如果我们基督徒如果懂得读圣经的话，那对你的灵命就有绝对的好处，就特别的对你有帮助啊。那我们就先来做一个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 谢谢你，不但你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认识你，有了个生命，而且你也赐给我们你的话，就是这本圣经。主啊，求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从圣经中支取这个生命，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力量。我们就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我们还没有讲怎么读圣经之前呢，我们先看看读圣经的它的重要性跟它的益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在那边讲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讲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是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去读这个圣经啊。而且呢，我们读了圣经之后就会让我们不无知啊，就不会被那些异端学说就吹来吹去。最近前几天有一位姊妹，她以前在我们教会，现在住在上海，她就寄了一个用那个微信寄信寄给这个小飞，就是他们现在遇到一个基督教的一个教会啊，就有很多的，他的心中有很多的疑问，就想说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只要悔改一次，然后就不需要悔改了啊？诸如类似的问题，就是这在扒着他很久，那他就来问我们说到底怎么回事，这个到底对不对？他们讲的也是都是圣经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就马上找了几节圣经寄去之后，他才发现说哦，这个团体还是以后不要跟他们来往了。如果我们有了圣经的这个知识，我们就能够分辨到底这个人讲的到底对不对啊。所以圣经能够使我们不无知，而且呢，圣经是神的旨意，把神的旨意都启示出来。如果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啊。那不但是知道神的旨意，圣经里头也有很多所谓神的应许，神已经答应要给我们的这些福分，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就没有办法用信心来支取啊。早年前这个留学的时候啊，不是像我们现在坐飞机就来了啊。早年前的1920年、30年代的话，都是搭船的，甚至连荣伯伯到美国来留学的时候，他也是搭船的啊。那一搭船就要大概要一个月才到啊。那有一个留学生呢，他就很穷了。很穷啊，他就想我要省点钱，我吃饭的时候我要省点吃。那么所以就他就带了一批食物，就带着上了船了，就看到别人啊都到这个餐厅去吃饭。他讲这个餐厅一定很贵啊，就把自己东西拿来吃了一个礼拜之后啊，东西吃光了，肚子饿得不得了，怎么办呢？又没有钱，不多了。这个山也不行啊，胃饿得不得了，他就问这个水手了，他说你们这边啊有没有便宜一点的餐馆啊？那么这个水手就跟他讲说，你搞错了，你买的船票啊就包括这个吃饭。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挨饿了好几天，是不是？结果这个人就到了美国了，美国之后就读书了，很用功啊，然后又常常去打工，打工完了之后呢，他就每一个月啊就寄一点钱回去。那早年的时候是没有支票的，是开这个汇票，汇票就寄回去。他爸妈住在乡下啊，的这个知识也不多，收到这个汇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结果后来他在美国听到他的爸爸妈妈饿死了，饿死难过的不得了，回去奔丧的时候，到了这个房，他爸爸妈妈房间一看，墙壁上都贴满了汇票， 他不知道这个汇票是可以拿去换钱的，就全部都饿死了。那所以如果我们圣经不去读的话，是其实神已经把这些恩典这些应许啊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只要用信心去支取，这些就是我们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啊。那么所以圣经不但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它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的这个应许。那么读圣经到底有什么好处呢？读圣经就使得我们有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我们读了圣经之后，我们就会有智慧。那其中最重要的这个智慧就是得救的智慧。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从来没有接受基督教，读了圣经之后他就信了，有很多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读圣经就有智慧，真的要讲说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就是一个笨蛋，你读了圣经也会得智慧。真的又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所以你越读圣经啊，你就越有智慧。那刚才这个 Sabrina 讲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圣经是我们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做很多的决定，常常我们做的决定啊都是错的，但是如果你有神的话在那边引导你，你做的错误就少，做的少的错误就显出你的智慧来了。所以读经是非常重要，你读的话就会增加你的智慧。圣经不但能够增加我们的智慧，圣经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你如果常常读圣经的话，你行事为人就做得好，做得正，就对你来就是一个益处。罗马书十五章四节也讲，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啊。旧约这个保罗在这边讲是这个旧约，连旧约一样读了之后其实是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我小的时候一学了这个脚踏车啊，就很喜欢骑着脚踏车出去玩了、啊、出去玩。那么骑脚车我们都知道常常会摔跤或者是跟人家撞车，那么这边破这边擦伤、啊、所以我妈妈呢就常常跟我讲到要小心骑脚踏车要小心啊，天天跟我讲啊，天天跟我讲，有的时候听了都有点烦了啊。那么有一次呢他要打牌，三缺一，他就说儿子去找那个那个好远的一个张妈妈，请张妈妈过来打牌啊，快点去，快点去，骑脚踏车去啊。那么结果到了美国之后啊，过了一阵子回家了，回家了之后他就说，儿子啊，你在美国开车要小心，你不去撞人啊别人也去撞。妈妈就是这样的，就是常常会耳提面命。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们都明白，但是就必须要有人来提醒。那圣经啊，圣经就是这样，你读圣经的时候其实你都懂了，这个明白，这个道理都明白了。但为什么要常常读呢？因为常常要提醒，我们就是常常健忘，常常要被提醒的。所以圣经不但给我们有智慧，圣经是对我们有益处的，而且圣经 会使我们圣洁啊。少年人用什么话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主的话。如果我们遵行主的话，我们慢慢就变成圣洁。而且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如果我们有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那我们自然就成为圣洁了。不但是这样，读圣经是一种福分。那诗篇一开始就讲了，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说常常去想神的话语，他就是 让你得福分。那么在这个新约马太福音的时候，这个有两个姊妹，一个是玛利亚，一个是马大，那是神所耶稣所喜爱的这个家庭。那么有一次就到了他们家里了，那么姐姐马大呢就开始准备吃的东西了，忙得不得了，她结果这个妹妹呢坐在耶稣的旁边听耶稣在讲话，这个马大就看不顺眼了，就跟这个耶稣抱怨了，你看看这个妹妹啊，我这边忙得要死，结果她却坐在那边听啊，耶稣怎么讲呢？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看到没有？耶稣认为这玛利亚这边听神的话是上好的福分，所以如果我们去读经的话，这是我们的福分，不但是我们能够有智慧，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有这些那个，而且它也能够使我们饱足哦。而这两节圣经我们就不去读了，最后那边讲说，都比金子更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蜜蜂房下级的蜜甘甜。又说这个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好好去读圣经的话，你就会感觉到这圣经是越读就越有趣，越有趣呢你就越读，你越读它就满足你的内心。我以前有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他也不来查经，礼拜天来听个道之后啊，什么也不做，就后来他退休了。退休有一次就碰到他在路上，我就问他说你好不好啊？啊，他说好得不得了，现在因为不上班了，所以每天读圣经。哎呀，以前不知道这个圣经原来是这么有趣，他就读了起来就手不死，就是一直要读，就圣经就是这么样一件奇妙的事啊。好了，我们讲到读经的重要性跟这个好处，我们现在就来看读经有一些常识，必须要有一些常识。读经第一个是呢，它是渐进性的，不是说你一下就像我们以前考试啊，考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到了前一天晚上开夜车，不是，你不是靠一下就是渐进的。比方说你喂一个孩子吃饭，你喂了他之后都没有看他好像吃了以后还是这个样子，但是等到一年以后再看的时候，这个孩子长大了。所以你不能看一时，是它是渐进性的。那换句话说，我们就必须要趁着年轻啊，你不要得到老的时候再来吃，那就来不及了，对不对？要趁着年轻的时候要读，然后你一直累积累积，这个就会变成很有用。所以呢，是必须要持之以恒的，你不能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不行了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喜欢看这个武侠小说啊，武侠小说一看就放不了手了。 就跟今天你看这个连续剧，租了连续剧回来，哇，你一看就不得了，啊，到三更半夜还不想，啊，因为好有趣你就看。读圣经却是不能够这样。读圣经的时候不是说，哎呀，我今天读了一大堆，然后三天不去读，不是啊。好，那我以前跟这个小飞认识之后，那时候还不信主，那他就送给我一本圣经了，那是新约圣经，新约带这个诗篇的圣经。那我就回家，我就开始读了啊。第一开始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说，谁生谁，谁生谁。那圣经呢，就是你们、我们、他们、阿们，看下去根本就看不懂，第一章就没有办法看完了，就丢在旁边，就看不懂了。你知道吗？圣经啊，是要靠信心的。圣经对于那个不信的人啊，是一本封闭的书。你怎么样使这个封闭的书能够打开呢？就是要你的信心啊。所以信心是读圣经的一个钥匙啊。有了信心你才能 看得懂，没有信心你 真完全是看不懂的啊。而且呢，你要有饥渴慕义的心啊。如果没有饥渴慕义心，你是不可能去看的啊。很多人讲读经啊是最好的催眠的药，听过这个话没有？睡不着觉啊，那你就来读圣经了。很多人真的很有效，一读圣经就睡着。所以这圣经啊，很多人认为是很枯燥的一个东西，要想要睡觉就读圣经啊。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饥渴慕义的心，你才能够去看啊。那这个饥渴慕义的因呢，是可以操练的。比方说，他喜不喜欢吃这个苦瓜啊？啊，喜不喜欢吃臭豆腐？喜不喜欢吃这个榴莲啊？喜不喜欢吃这个 cheese？ 我们知道这个江东啊，江东这个因为这个旅行很多，所以他每次这个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有一大堆的 cheese 的。可是很多人都不吃，因为觉得太难吃了。你要学习这种叫做 acquired taste， 就是这些东西啊，你一吃的时候不好吃的，那你慢慢学习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变成好吃的 acquired taste。那所以读经啊是可以操练的啊。你好像觉得说，哎呀，真的很枯燥，那没关系，你就先的逼着你自己去读。越读就越有趣，所以为什么你们一定要到礼拜五来查经，就是这样的。查经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已经很多会读的，他们就把他的经验说出来，他们可以把那个圣经难懂的地方帮你解开，那所以就很有趣了。所以借着礼拜五的查经呢，你就对圣经的这个兴趣就越来越大。那读圣经呢，还有一个东西是圣灵来教导啊，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所以这个一定要求圣灵与我们同在啊。而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另外一个尝试，就是我们不是为了因为我要教主日学了，我是要这个再查经了啊，不是要为了侍奉。而是为了生命，我读经是为了我自己，使得我的有这个灵命能够成长。接下来就是你读了经之后，你就会得福分。那雅各书那边讲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这边讲什么？说你要如果详细的查看，然后又实在的行出来，你就必然得福。换句话说，有一个公式 公式告诉我们说，你如果读了然后就遵行，你就得福分。所以这些是我们还没有读之前我们要必须要有的尝试，有这些尝试。好，那我们现在你要怎么去读这个圣经呢？第一个就是你要养成一个习惯，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知道当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没东西吃，神就降了玛纳每天给他们。神降玛纳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每一天早晨呢、就去捡这个玛纳来吃。有人呢就贪心了，就捡了一大堆，因为希望说明天不用去捡，结果后来捡了回来之后，第二天这个玛纳就烂掉。可是又很奇怪，到了礼拜五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今天出去了领两天，所以他们就礼拜五的时候去领两份，就到礼拜六的时候就不需要去，这很奇妙的一件事啊！这是天赐的灵粮，他们每一天除了礼拜六以外，每一天都要去，早上去。换句话说，给我们一个启示是什么？我们每一次读经的时候要定时定量，你可以找一个时间，早上也可以，晚上也可以，定时定量。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去捡这玛纳的时候，收多了也没有余，有少收也没有缺。换句话说，你读的时候你只要定时定量，比如说每天一章就一章，等到你兴趣多的时候每天三章五章都可以。就是你要定时定量，不像我们一到这个包你肥啊，这个就把肥翻成包你肥，就是爱吃多少吃多少，那就是什么，哇，那时候就生怕这个吃亏了，就吃一大堆，结果后来回家消化不良啊。今天我们这个弟兄跟姊妹啊，这个都有这个日日查经啊，姊妹不错，每天有二十几个人读经，弟兄对不起，十个就不错了，常常五六个啊，所以一定要每天收到这个微信的时候就马上要去读啊。好了，读经圣经这么一大本，你从哪里开始读啊？我们做学问的一定是从第一页开始读到最后一页，对不对？可圣经啊，你如果从来没读过，你最好不要这样，你就先从新约开始读，再读旧约。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整本圣经啊都是在启示耶稣。这个路加福音这边说，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载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换句话说，圣经从头到尾全部都是启示耶稣。那我们知道耶稣是新约才来的，所以新约呢，耶稣已经来了，所以新约所写的就把耶稣讲得清清楚楚了。那在旧约呢，耶稣还没来，所以讲的就模模糊糊。那我们1月15元宵节的时候打灯谜，对，打灯谜。比方说有一个谜语，有一个人年纪虽不小，年纪虽不大，却是满了一个胡须，可是见到所有人呢、都叫妈妈。要打一个动物是什么？年纪不大，却是有胡子，可是见到所有人呢、都说叫妈妈。打一个动物是什么？山羊。那么你要想半天，对不对？要想半天。 但是如果把这个谜底一说出来的话，哎，想得很有道理，对不对？那所以你要读懂这个旧约啊，你先要把这个耶稣搞清楚，因为都是在讲耶稣啊。所以你如果有了谜底出来啊，哎，这个谜面就比较容易读了啊。所以等到你新约搞清楚的时候，旧约就比较容易。所以读圣经，你说从来没读过，是从新约开始读，从新约开始，然后再读旧约。而新约呢，又先读这个福音书，再读这个书信啊。那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的重点在哪里呢？就是耶稣到底是谁？他说了些什么话？他做了些什么事啊？就当你读福音书的时候，你的重点是耶稣是谁？他说了什么话？他做了什么事啊？好，那当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求圣灵了，求圣灵来带领啊，求圣灵带领。好了，那你开始读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一个方法就是速读了，速读。那速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你要很快的把这个圣经的一个整体的观念要建立起来啊。就读整本圣经，我们常常有讲一句话，叫做这个人啊，只看树，但是不看林，对不对？我们不要只见树不见林，要把整个圣经要有一个概念啊。有一阵子我这个到这个波音去做 contract， 那第一次分派呢，就分派到 Everett 是在北边啊。那么有这个公交车去上班的，那每天上班去45分钟，回来45分钟。那这个45分钟在车上干什么呢？我就带了一本小的圣经，也是这个新约加这个诗篇的。我们近视眼啊，到了老年啊，有一个好处啊，就是我们把这个眼睛一拿开啊，然后就看得很清楚了，不像这个老花的，你没有近视的就很惨了，就要这样看。我们是很简单，灯光不大不高也没关系，我们就啊这样。是早晨6点钟就上班了，晚上回来5点钟灯也没有，就从上了车之后45分钟到公司，就读这个新约跟诗篇，回来的时候又读。4个礼拜就读完一次新约了。那我去了一年，你就知道我那一段时间读了几次新约了。那么你在读速读的时候啊，不像我们做学问了，我们做学问的时候就叫读的时候要读懂，对不对？要读懂。你在速读的时候啊，你不要太注意这个懂，你不要说哎呀这个读不懂了，我就卡死在这边，不是，读不懂啊，就让它过去。所以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吃神的话，不是在做学问，所以不太一样。比方说你每天早上吃饭，你每天吃饭，你很少考虑说我今天吃了这个东西之后啊，有多少卡路里啊，脂肪有多少，这个蛋白质有多少，你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你吃进去就吃进去了，对吧？你不考虑这个问题。那么在中国以前啊，很多土匪，这土匪常常就把这个孩子啊，就绑票，绑票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勒索了，勒索。但是绑了一个孩子的时候，你要勒索多少呢？他们常常有这个考虑。那怎么办呢？就蒸一条鱼给他吃，蒸一条鱼给他吃。如果这个孩子啊，吃鱼的时候啊，第一筷子是吃在这个鱼背上，马上就放走。如果吃在这个鱼头或者鱼尾啊，那就勒索一点就算了。可是如果这个孩子啊，第一筷子就吃到这个鱼肚子的话，马上就要 勒索多一点。为什么？就我们以前呢、啊、一家十二口就吃一条鱼，这个鱼的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肚子，这肚子又嫩，而且你这筷子一下去然后往这个肋骨一拨下来啊，吃进去哇很好吃。那么鱼背啊鱼骨头啊这个都不是最好的。那通常一般一家人呢是吃一条鱼的，那所以这个如果家穷的话那一定都吃这个鱼背啊或者鱼头鱼尾。只有那个富人家里他一吃就是一他自己吃一只，所以他知道吃这个鱼背，所以吃鱼背啊的鱼肚子他马上就这个勒索就贵点啊。你知道吗？吃这个你读经啊就像吃鱼，你读了读了说哎这个我懂，感谢主，这是鱼肉我就吃进去了啊。读了读了发现哎这不懂，你就知道说这个是鱼骨头啊。鱼骨头小孩不吃的，鱼骨头是吧长大妈妈以后妈妈啃骨头的、所以你读到不懂的地方就过去了，这个是鱼骨头，这个鱼骨头要等我长大了以后我才能够吃啊。我现在就吃鱼肉了，哎这个读哎还哎很懂啊，谢谢感谢主。到了不懂了你就跳过去了，所以在数多的时候你就不懂了你就跳过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读这个圣经啊，读了三五遍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所说的一切话。”圣灵有一个作用，就让我们想起他所说的话。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读了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之后，等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在什么地方啊？就会有这个触类旁通的这个作用。这你一定要去试，否则你就没办法尝试啊！你读圣经读了三五遍之后，你就开始读圣经就非常非常有趣了。到了什么时候最有趣呢？就是比方你心中有问题的时候，你一读圣经，答案就出来了。像我以前常常出去查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一问很多的问题啊，很多问题哎答不出来。读圣经的时候，突然之间圣经就出来，答案就出来了。当你读到这个地步，触类旁通，然后神借着圣经来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读圣经有多有趣味。所以要速读，先把新约速读三次五遍，然后再读新这个旧约啊，速读。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速读了。速读完了以后叫精读了啊，精读。那有一个诺贝尔奖的得奖人呢，他在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他就这个演讲的时候，他就说他以前的经验啊。他说我今年为什么能够得这个诺贝尔奖呢？是因为我当初啊，大一的时候，这个我的老师特别给我教导啊。啊，他到大一的时候就有一个指导教授了。那么他就跟这个指导教授约好有一些事要谈，就刚好这个指导教授那天有一些事要常常出去出差进去，所以他到了办公室的时候，这个教授说不行，我现在有一些急事要去办啊。 那我现在啊，就给你一条鱼，又是一条鱼，鱼的标本。那我现在出去办事的时候，你不要钱，你就看这只鱼，看看这个鱼有什么特点。这个老教授就出去了，他就在那边看看，这鱼什么好看的？就是有嘴巴，这个就是尾巴，尾巴有鳍有鳞嘛。他就看了半天，看了三五分钟了，他就不看了。就教授一回来说你看到些什么没有？他没什么，就是鱼头鱼尾，这个鱼鳞鱼刺。啊，不行 ，You can do much better than that。我现在还要出去。你就看吧，他就想，哎，好吧，教授叫我看，我就看，看，哎，这个鱼鳞跟鱼鳞之间，它们的排列是怎么样啊？结果，哎，他就发现说，哎，其实很多东西看啊，哦，那所以读经也是一样，读经你看起来好像说，哎，都是白纸黑字，对，但是不是？我们昨天去参加这个研经培灵会，这姚孝吉牧师哇讲的真是太丰富太动人了啊！那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就是他能够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他可以看到圣经经文，我们同样读一些经文，但是他能够看到经文里头有一个词一个字所代表的意义是我们没有看到的。换句话说，你一定要观察，要用观察的方式，你才能够读出圣经的这个真正的意思。那你怎么去观察呢？就是读出这个六个 W。 那六个 W 就是，那到底是谁讲谁，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是什么时候，他在哪个地方，他为什么这样，或者他为什么这样说。那这个讲起来很容易，以前教会我们有一个郑弟兄，那郑弟兄有一次就教我们这个读这个归纳法查经，那他要求非常严格了，读一章圣经啊，要花10个小时，要把这个 who what when 每一个都要列出来。结果后来大家都没兴趣，因为花太多时间了。弟兄姐妹，你开头的时候就用机械式的方法，我先看看哦，这个里面到底是谁 ？Who, what, when, where, why, how？ 久而久之，你就知道说我要问什么问题了。先逼你自己，先用机械式的方法把这些东西找出来之后。久而久之你就不需要这样做了，你就会慢慢就是你就知道该问什么问题。当你懂得问问题的时候，你会问问题的时候，经常你问题一问出来，这个答案就出来了。所以当你在观察这个圣经的时候，那你可能要读好几遍，像这 Mark 都是读20遍，你就读好多遍，然后一直观察观察观察，有什么字，有些什么字跟词是重复出现的，凡是重复出现就是一定是非常重要。然后还有这个连接词，而且因此如果这些就变成你那个能够分段的这个最好的方法。那这东西讲起来也要花很多时间，练起来也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大家就要是亲自去做。那读经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在这个提摩太书啊，前书5:19。这5:19的有这样一句话，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能收，就是教会里头出了问题了，所以这个长老犯罪了。那么不能够一个人说他犯罪，你就 惩治他，不是，必须要好多人，三个人两三个人讲说，哦，他都犯了这个错，你才能够收。那为什么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诬告一个人？神同样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如果圣经里头有一些事是神的心意的话，他也是不会只出现一次的，他一些好多次出现。比如说因义尽称义，就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就出现了七八次的人。所以你读经的时候你是不能够断章取义的，你看这圣经这样说的，那常常会出毛病的，断章取义。所以一定要好几个地方要都说，那这个是神的心意。那换句话说，速读就非常重要。你如果没有速读的这个基本功的话，你怎么知道这个东西是到底出现几次的？这个圣经一定要出现好多次的，那个是神的心意。如果出现一次的，那个就不见得。所以你要以经来解经，以经来解经。我们这个上个昨天这个疗效金牧师，你看他5%，这个一半都是圣经来讲，用圣经讲解圣经，而且厉害的就是他能够背，他全部都会背，新约的几乎都会背。那饶牧师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他能够看见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为什么他能够看见我们看不见呢？他想过。所以圣经你要不是光去读，你要去想，你要想这个圣经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昨天我们就看到这个饶牧师讲了，圣经的是这样讲，其实就是他用他的话讲出来。他如果没有经过思想，他绝对看不出来，他没有办法做的这一点。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不但要用以经解经，而且我们要常常去想，想说这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而当你在想的时候，你又读经的时候，读到什么样才是读通呢？就是你圣经才所有的看的东西都是耶稣基督，那就读通了，就读通了。那圣经又告诉我们说了啊，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又是对他们说，这就是我先前与你们同在，你们刚刚读过了啊，所有的圣经全部都是启示耶稣。所以当你读到旧约，比如说利未记一开始就讲翻记述记，烦得不得了，不知道到底讲什么。其实这所有的记都是讲耶稣基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从5个角度来看这个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对我们的意义。所以当你读到最后，你就看到啊，这个是跟耶稣基督，读出耶稣基督来你就读对啊。当你在经读的时候，很重要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要看应用是什么。应用，那我们最近这个郭长老给一些弟兄姐妹看这个 Purpose Driven Church 就是这个 Rick Warren 一个牧师啊，他的教会叫马安峰的教会，他写了一本怎么样都读圣经，这么厚一本。他就讲你当你在读经读的时候，要找这个应用的时候，他就给了一个这个 Space Text 这9个字，就是你要在这读经的时候你要找些什么东西来应用。第一个就是你看看有没有什么罪你要认的，有没有什么应许你可以来支取的，有没有什么些你的态度要改变的，有没有什么神的这个诫命你要去遵守的，有什么这个圣经里头有什么模范 是你必须去效法的，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去祷告的，有什么错误你可以避免，有什么真理可以相信，有什么东西你可以这个赞美神。所以如果你能够这照这样的方法去读的时候，那圣经就对你非常有意义，就是非常有帮助。那所以第一，你要先速读，把这个圣经读个三五遍，再来就一章慢慢的一章一章来读精读。那现在就有人就有一些问题了，人家讲说你的圣经啊实在是太难懂了，太难理解了，就好像说有一个小学生，他看了他哥哥这个代数，他就说太难了太难了。那当然了，你刚刚才信主，你连那个名词专有名词都还没搞清楚的时候，那当然你是读不懂，所以这是非常自然的。所以你不要急，你不要急，你经过速读之后，你就会慢慢就开始懂了。就算是不懂，你读了还是有用。圣经讲说，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读，哎呀，真的读不懂。但圣经讲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你读了就对你有用，虽然你不搞不清楚，但圣经的话，你只要读，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所以对于那些太难懂没关系，不要急，读速读以后，你就会慢慢明白了。第二，还有人讲说，我常读经啊，读读读就走神了，就不再在想别的地方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每个人都有这个经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求神了，主啊，我现在要读你的话，求你赐给我一个专心的心啊。就算你走神了，没关系，我们刚刚讲，没有一句话不是带着能力的，你读了就是对你有好处。那我一个朋友，他跟我讲说，哎，圣经这么厚一本，你不如把这个重点啊，把它画出来给我，我早快点读啊。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就是老师考试之前啊，就是画重点了，然后你就读了个重点就可以，对。可是读圣经是不能这样读的啊，你要吃 whole food。今天我们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食品加工这个工业，食品加工的工业其实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要食品要加工呢？因为做出来之后放在这个架上，它的 shelf life 比较长，如果没有经过加工呢，它可能三天五天就不能吃了，加工之后它就可以三个月五个月。那所以你啊，你吃的时候三白要少吃，白米白面白糖你少吃。那为什么要少吃这三种东西呢？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甘蔗汁啊是土黄色，对不对？可是做出来的糖是纯白的，为什么本来是土黄色怎么变成纯白呢？因为它把最好的提炼掉了，那个叫做 molasses， 就是糖浆吧， molasses 把它最好的东西抽掉，然后再用漂白的方式啊，就变成白色。我以前呢喜欢做这个烧饼，所以就到 Costco 就 是买了 Costco 的这个面粉一大包，一做，哎，好吃的不得了。就久而久之，我就发现，这放在同样一个柜子里头的那个莲子，被虫都吃光了。可是这个白面啊，它没有虫不吃。这虫都不吃的东西，我们还吃得好高兴。白面也是土黄色的，怎么会白的呢？因为漂过了嘛，漂过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吃的这个食物是加过工的，分了解的，然后又加的啊，什么这个糖这个肥的把它抽掉，然后加上这个东西，其实的目的不是为了你，是为了他自己，他的 shelf life 增加了。所以你要健康呢，你要吃 whole food， 你要吃上帝造的，原来是怎么样你就吃怎么样。真理讲说，耶稣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圣经没有讲说不是靠神口中的一些话，而是一切的话。换句话说，你每一个字都得读。请问这个圣经里头最长的一章是什么？是哪一章？圣经里头最长的一章是哪一章？诗篇119篇，这个很多人知道啊。第二长的是哪一章？民数记第七章，民数第七章有89节。他回去读读看，保证你要睡觉。讲什么呢？讲12支派献礼物给神。第一个支派是哪一个是首领？献了多少牛羊？这个杯子、金杯、金银碗。第一个支派写。第二个支派就换一个名字，那个领袖是谁？同样的东西再讲一次，讲了12次。我们读数学的啊，都太啰嗦了。我们读数学最好的方法就是同理可证哦。那读数学的话，同理可证就一句话就带过去了。这个神怎么这么麻烦呢？就说第一个支派这么多，第二个支派一样，第三个支派也是一样，就不是简单的吗？不是，神没有，每一个支派同样一字不漏。其实神什么？在纪念每一个人所献的礼物啊。那换句话说，你要每一个字都要读，不要说哎太没意思了，就没这个读啊。家谱，很多人不喜欢读家谱，家谱也是谁生谁的。可是你如果知道读家谱的方法，就很有意思了啊。比方说亚当的家谱，你要看相同点是什么，你把它找出来；不同点是找出来。那个名字不是这么重要，你不认识那个人。但你读家谱的时候，相同点读出来，不同点读出来，马上你就知道这个家谱是什么意思了。那换句话说，你读这个经的时候，不能说重点，哎，你给我一重不行，每个字都要读，而且不能够断章取义。圣经里头其实如果要断章取义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圣经里头也有讲没有神，你相不相信？圣经讲说没有神，可是你要看他的前后怎么说的。愚妄人心里说没有神，但是如果你断章取义的话， 所以你要断章取义，圣经的时候你怎么样的概念都可以用圣经来支持，所以就很危险。而且呢，你要很注意，你要知道，所以你如果圣经不清楚，你就常常被人家骗。啊，有人就讲，这圣经很难读，我还是读这个属灵书籍了。我们以前 Mark 弟兄就是这样的， Mark 就说，你给我属灵的书籍，我这圣经读不懂，我喜欢读属灵的书籍。那时候 Max Mark 讲一句话怎么样，我是教会里头灵命比较低的弟兄，还记得吗？可是过去两三年 Mark 不讲这句话了， Mark 现在讲什么，我现在开始读懂圣经了，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以前我读这个属灵书籍就是灵命比较低，现在读懂圣经了，就是我开始读懂圣经了。那属灵的书籍是什么？属灵的书籍就是人读了圣经之后，他把他的感想写出来，那是人的话。可是圣经是神的话，你是读人的话还是读神的话？人的话呢，就使你得知识；神的话是使你得生命。如果你只读属灵的书籍，你就得知识。圣经讲说，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么这个为什么能够写出属灵的书籍呢？就是这些属灵的人呢、他读了神的话之后，他就经过了消化之后，他就写出来这个属灵的书籍了。那个像什么东西呢？这母亲啊，为了要喂奶啊，他就吃了这个干粮，吃了干粮之后，他就生出奶来，他就喂这个孩子。我以前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呢，我们那个时候同时住在这个就是结婚的宿舍啊。那结果他跟他太太吵架，那太太一气就离家出走了。那他又不会做饭怎么办呢？就每一天呢、到这个超市买4加仑的牛奶，他就光喝牛奶，结果瘦得不得了。我没有他的照片，另外一个。我们大人呢、是不能光吃牛奶的，是必须要吃干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只读属灵书籍不读圣经的话，其实不好。就是你读圣经之后，你可以用属灵的书籍来补充，那是对的。属灵的书籍啊，就像什么维他命啊，你吃了维他命，吃饭了以后吃了维他命就健康了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说专门吃维他命的？不可能啊。所以一定要吃饭，就是吃干粮，吃神的话，然后用属灵的书籍来补充啊。所以你要先后次序要搞清楚。那我喜欢做这个烧饼，就后来发现这个 Costco 的买的白面啊，连虫都不吃，我就想这样，就有天就找了这个 whole wheat flour， 就是全麦的面粉，我就拿来做的烧饼了。就做好以后，我们家三个女生啊，根本就不吃，气死我了。因为怎么不好吃，是好，但是不好吃，所以你一定要吃这个营养的。好，你光读速读也好，这个精读也好，读完之后到底干什么用？这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到了 五年级的时候，上学的时候，这突然发现，每一天到中午的时候啊，就看到有一些同学啊，就排队在这个老师的面前。老师啊，就给他们倒一些东西吃啊，我也搞不清那是什么玩意儿。 是呢，我知道他们，我们以前在台湾吃这个冰淇淋啊，用一种用糯米做的碗，糯米做的碗，你吃完冰淇淋后，这个碗就一起吃进去了。那个碗很好吃的啊，现在好像没有看到啊。那他们吃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但是那碗我知道，那个碗我知道很好吃。那你想想看啊，你那个时候很小，对不对？然后呢，你看到别人吃，你自己没得吃了，你就很想吃了。那每天看他们在那边吃，那老师倒一些倒一盅给他吃，就很想吃了。就有一天啊，我的同学，他说我今天我不让你吃，就我就拿来吃了，一吃我就知道上了当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个是鱼肝油，他吃过鱼肝油了没有？鱼肝油好不好吃啊？我一吃，哎呀，这么难吃，上了当了。不但上了当了，那整个下午一直呕出来，呕出来。你吃的东西啊，就表现出来啊。你吃的神的话，你就要表现出来啊。真讲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有神的那个生命能够表露出来。箴言也说，不可将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你就读着箴言第三章从一到六节的时候，其实是在讲儿啊，你要听我给你的话，要听神的这个诫命。你说是读圣经，你读圣经要怎么样？要表现出来，要慈爱诚实，要在你的心上。加拉太书那边也讲，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换句话，你读了圣经，你要把那个生命要表现出来，要把那个慈爱诚实信心爱心你又表现出来。你如果光是说你读了圣经的时候，你只知道，我以前认识一个太太，一个老太太，她读过神学了，可是在教会里头牧师在那边讲一节圣经的时候，她就马上讲这是哥林多前书哪一章哪一节，每一节她都知道。可是这个人最烟就是非常一个刻薄的一个人。如果你读经只会这样子，那就很惨了。我们刚刚去参加这个研经培灵会，姚少基牧师的讲的是非常精彩。你们没去的人呢、啊，你们这是亏了啊，亏了。那没关系，他们以后会把这个放在网上，所以每个弟兄姐妹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那么这饶孝吉牧师他为什么能够讲得这么生动？第一，他观察圣经非常清楚。所以你在精读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学会了观察圣经啊。第二，他为什么讲得这么生动？因为他真的去想过，他去默想过之后，他才能看到一些我们看不到的东西。第三个，他每一天都是把圣经背出来，他讲一个道的时候用其他圣经背出来，他是已经解经的，而且他是一个有见证的，他的生命见证就让我们看见，所以他是一个真正懂得读圣经的。我认识一个弟兄，大概大我不到五六岁，我那时候刚信主，三十岁的时候，他就到我们教会来讲道。那他读圣经啊，他每三年五年就要换一本圣经，为什么？因为他翻的太多了，翻那个边啊就翻坏了。那他每一三年五年他就换一本圣经， 那我想象他 一生大概不知道读了五六十遍了。请问你啊，你如果读这个《三国演义》《红楼梦》，你能读几次？三次五次了不起了，你读完三次，你这情节你都知道，你不用读了，对不对？唯独圣经有人可以读五六十遍的，为什么？因为它是活的圣经啊，是神活的圣经，所以你每一次读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看见。所以弟兄姐妹，你趁着年轻啊，要赶快读啊，赶快读。而且圣经啊，是为那些愿意去钻研的人预备的啊。圣经有很多东西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但有一些东西你必须要去钻研，否则你是得不到的。路加福音讲得很清楚，我就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开门。你若不愿意去钻研，你是永远得不到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光教会成为一个读经的教会，让教会让所有的弟兄姐妹从圣经中得到帮助。我真的很盼望我们真光教会有一天，我们不需要请外来讲员了，我们教会自己的弟兄姐妹就能够站讲台，就能够使我们大家都得帮助。这是我的愿望，希望有一天能够实现。我们先来祷告。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一本伟大的圣经。这个圣经是我们生命的粮，但是主啊，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吃，因为需要花功夫，需要付代价。但主，你让我们明白读圣经是对我们好。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不但礼拜五来查经，我们也养成一个读经的习惯，每天定时定量把神的话深藏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来追求你，来读你的话更多。所以我们把教会这个讲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主你有一天让我们所有的讲道都是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主带领。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